肃宗代宗诸子，肃宗十三个儿子，代宗二十个儿子。越王李旦系，承天皇帝李昙，魏王李弼，彭王李景，燕王李宪，金王李挺，运王李荣，襄王李光，齐王李坠，赵王李斯，恭义太子李昭，定王李栋，淮阳王李希，昭敬太子李淼，君王李霞，穆王李树，丹王李瑜，恩王李莲，韩王李炯，简王李构，义王李乃，隋王李训，金王李选，蜀王李肃，新王李造，韶王李先，嘉王李运，端王李玉，寻王李玉，恭王李通，元王李魁，
雅王李毅。
肃宗皇帝十四个儿子，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，宫人孙氏生越王李丹系，张氏生承天皇帝，王氏生魏王李弼，陈婕妤生彭王李景，韦妃生衍王李宪，张美人生金王李挺，裴昭仪生襄王李光，段婕妤生齐王李坠，崔妃生赵王李斯，张皇后生恭义太子李昭，定王李栋，宫人生运王李荣，宋王李熙。越王李丹系，本名李丹，是肃宗的第二个儿子。天宝年间封为南阳郡王，授予特进官职。至德二年十二月，晋封为赵王。乾元二年三月，九节度使的军队在河北溃败，史思明在相州建号称帝，朝廷的军队还没有集结，朝廷震惊恐惧，下诏让李光弼掌握关东的军队以代替郭子仪。李光弼请求由亲近贤能的人统帅军队。七月，下诏说，掌握兵权的要务古来就认为是重要的，任命将帅的道理是依赖心腹之臣，因此知道平定祸难、消灭凶逆必须凭借武力，总领军队授予军法实在依靠亲近贤能的人，这是为了安定国家，保护养育黎民百姓。我凭借浅薄的德性继承大业，先前遭遇元凶暴乱，中原不安宁，上依靠宗庙的神灵，下借助熊皮般勇士的力量，因此扫清了咸阳、洛阳，拯救了这些百姓。近来因为和硕残余的妖孽还在拖延天朝的讨伐，蛇蛛之类窃据城堡，百姓长久遭受涂炭，我作为百姓的父母，怎能忘记怜悯顾念？虽然喜好生灵停止战争，常常希望他们归降，但残余的孽党昧于恩德，没有听说他们悔过。所以轩辕皇帝亲自征讨勋玉，周文王对昆仪用兵，古代的用兵大概是不得已。赵王李丹系从小就禀赋特异的操守，胸怀韬略，具有东平王的文学，蕴藏仁成王的智勇，本性忠诚孝顺，持守爱敬来立身，志向崇尚权谋，有经世通达的远见智慧，了解儿子的是父亲，正要依靠他来护卫城池，选择贤能而受职，让他能够深明军法，而且凶徒聚集，经历了不少年头，恶贯满盈，按理应当扑灭，君父有命令，怎能不恭敬呢？让他施展龙豹的韬略，永远清除萧敬之类的恶徒。可充任天下兵马元帅，仍然命令司空兼侍中，冀国公李光弼为副手，知道节度行营事务，所有关于军司的属制由有关部门按照制度办理。九月，史思明攻陷洛阳，李光弼以副元帅身份统领军队守卫河阳，赵王不出京城。十月，下诏皇帝亲自出征，见官论奏才停止，赵王请求出征没有允许。三年四月，改封为越王。宝应元年四月，肃宗病重弥留，皇后张氏与宦官李辅国有矛盾，趁着皇太子监国，谋划诛杀李辅国，派人以肃宗的名义召太子入宫。皇后对太子说，贼臣李辅国长期掌管禁军，四方的诏令都出自他的口，近来假传之命逼迫迁移圣皇，现在圣体弥留，他心怀不快，常常记恨我和您。又听说摄生内侍程元振勾结宦官，将要图谋不轨，如果不诛杀他们，祸患就在顷刻之间。太子哭着回答说，这两个人是陛下有功勋的旧臣内官，现在圣体不安，再用这件事惊扰圣上的思虑，情感上难以承受，如果一定要执行这个命令，应当到外面慢慢图谋。皇后知道太子难以与他共事，就召来李丹系对他说，皇太子仁德慈惠，不足以图谋平定祸难，又把除掉李辅国的谋划告诉他，说你能做这件事吗？李丹系说能。皇后命令那业者兼段恒俊与越王谋划， 召集有武勇的宦官200多人，在长生殿授予铠甲。这个月乙丑日，皇后假传诏书召见太子。程元振侦查到这件事，告诉李辅国。程元振在凌霄门掌握军队等候太子，太子到了以后把危难告诉他。太子说一定没有这件事，圣上病危，我难道怕死而不去应召吗？程元振说为了国家考虑，去的话祸患就到了。于是用兵保护太子藏在飞龙柩。丙寅日夜，程元振、李辅国率兵在三殿前逮捕了越王和同谋的内侍朱光辉、段恒俊等100多人，把皇后囚禁在别殿，十几个侍者跟随他。这一天，皇后、越王都被李辅国杀害。李丹溪的儿子李建、李由、李瑜。李建，建中元年11月封为武威郡王，授予殿中监同正元。李由封为新道郡王，授予殿中监同正元。李瑜封为齐国公，光禄青铜正元。成天皇帝李昙是肃宗的第三个儿子。天宝年间封为建宁郡王，授予太常青铜正元。他英明刚毅，有才能谋略，善于射箭。安禄山叛乱时，玄宗前往蜀地，李昙兄弟掌管清兵护从。车驾渡过渭水，百姓拦路请求留下太子。太子告诉他们说，皇上逃难奔波，我不忍心离开左右，等我见了皇上奏报。李昙在行宫对太子说，逆胡违犯顺礼，四海分崩离析，不依靠人心怎么能复兴。拥有国家的人最大的孝，没有比保存社稷更重要的。现在跟随皇上进入蜀地，那么散关以东就不是皇家所有了，怎么能维系人心？殿下应该招募豪杰，暂时前往河西，收拾战马，调集防守边界的将卒，不少于10万人。李光弼、郭子仪全军在河朔，谋划复兴，这是上策。广平王也赞成这个意见，于是让李辅国奏报皇上。玄宗欣然听从采纳，于是分派从官士卒送给他们。当时败兵胆破，兵器不完备，太子北上渡过渭水，一天上百次战斗。李昙亲自挑选数百骁骑护卫跟随，每当仓皇颠沛的时候，他浴血奋战在前面。太子有时过了时间不能吃饭，李昙悲伤流泪不能自已，皇上尤其怜爱他，军事注视归心于李昙。到了05，太子即帝位，广平王已经是长子，想任命李昙为天下兵马元帅。侍臣说广平王是嫡长子，有君主的气量。皇上说广平王应当做储君，何必再当元帅。左右说广平王现在还没有册立，艰难时期人们尤其期望于元帅，况且太子跟从叫辅君，留守叫监国，现在的元帅就是辅君，广平王是矣。于是任命广平王为元帅，李昙掌管清军，李辅国为元帅府司马。当时张良帝得宠，李昙性格忠诚正直，趁着侍奉皇上多次说张良帝颇为放纵，李辅国内外勾结，想要动摇皇嗣。从此每天被张良帝、李辅国诬陷，说建宁王恨不得兵权，颇有异心。肃宗发怒，赐李昙死。不久醒悟，后悔了。第二年冬天，广平王收复两京，派遣判官李弼入朝进献捷报。李弼与皇上在东宫有旧交，从容谈及建宁王的事。肃宗变色，对李弼说，李昙在艰难时期确实得力，无缘无故被小人离间，想要图谋害他的兄长，我因为国家大计牺牲爱心而处置了他。李弼回答说，那时我在河西，难道不知道其中的缘故？广平王兄弟天性笃厚和睦，至今广平王说到建宁王就呜咽不止。陛下的话是从谗人口中说出的。皇帝于是流泪说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无可奈何。李弼于是上奏说，我幼年时念黄台瓜词，陛下曾经听说过吗？高宗大帝有8个儿子，睿宗最小，天后所生的4个儿子自己排了行第，所以睿宗是第4子，长子叫孝敬皇帝，为太子监国，人民孝悌。天后正图谋临朝，于是毒杀了孝敬皇帝，立雍王李贤为太子。李贤每天忧虑警惕，知道一定不能保全，与2个弟弟一同侍奉在父母身边，没有机会敢说，于是做了黄台瓜词，让乐宫歌唱，希望天后听了醒悟， 就生哀悯之心。此说种瓜黄台下，瓜熟子离离，一摘使瓜好，再摘令瓜稀，三摘犹尚可，四摘抱蔓归。而太子李贤最终被天后驱逐，死在前中。陛下有今天的运作，已经摘了一次了，小心不要再摘。皇上惊讶地说，你怎么能有这样的话？当时广平王立了大功，也被张皇后记恨，暗中散布流言，李泌借机讽劝打动他。等到代宗即位，深深思念建宁王的冤屈，追赠为齐王。大历三年五月，下诏说已故齐王李炎承受皇天赐福的喜庆，保持大明的光辉。降至尊贤，高才好学，一文渊博，智略宏通，决断能预知未来，谋划都预先行事，见识无不通达，道理极其精微。以前寇盗横行，皇上的车驾难幸，先生因眷恋宫廷，将要侍奉君亲，唯有齐王以宗庙为重，誓死安定家国，能符合朕的心意，顺应天时，立即分辨群议的错误，共同献上五元的计策。中兴的盛业实际依靠齐公，天命不长，早入后土，兄弟之爱震动七创很深，流泪追封赐给东海，近来加以表彰装饰，还未极尽哀荣。以参与旧邦再造的勤劳，成就天下一家的事业，而活着时没有提高他的等级，死后没有尊崇他的称号，不是用来表彰伟大的功业，表明至公的做法。朕以渺小的身躯继承帝位，来不及行让王之礼，不能深明太帝的嗣位，心中所想没有尽，遥想更加深切，非常之命，宠赐事宜。晋用追谥为承天皇帝，与新姓公主第十四女张氏冥婚，是为恭顺皇后。有关部门按照制度选择日期册命，改葬在顺陵，仍然附祭于奉天皇帝庙，同殿议事。魏王李泌是肃宗的第四个儿子，天宝年间封为西平郡王，授予殿中监同正元，早年去世。宝应元年五月追赠为魏王。彭王李璟是肃宗的第五个儿子，天宝年间封为新城郡王，授予鸿胪卿同正元。至德二年十二月晋封为彭王。乾元二年冬天，史思明再次攻陷河洛，关东用兵，人心震动恐惧，群臣请求以亲王遥领兵权。三年四月下诏说，古代的哲王居中央统治天下，没有不内封子弟，外建藩国，所以周朝称百代，据说有凌指之美。汉朝任命六官，也建立犬牙相制的制度，考察前代记载都遵循旧章。我凭借浅薄的德性继承大业，正值豺狼未灭，战事还在忧虑，依赖文武大臣同心同德，希望能够扫清玄坤，期望永远保住黄图。而且受月分符，义理已先于用武，又为成作汉，道义正在于建立清藩，咨询你分捆的崇高，成就我磐石的坚固。彭王李璟等人是银河生庆，御恶分辉，忠孝秉于天性，文武兼备。现在三秦之地，万国来朝，确实应该排列皇子以建立封国，尊崇美好的藩国以制胜，这是资助固本，委任他们临戎。彭王李璟可充任河西节度大使，燕王李宪可充任北庭节度大使，金王李挺可充任陇右节度大使，启王李坠可充任陕西节度大使，新王李昭可充任凤翔节度大使。李璟这一年去世，儿子李振授予太仆卿同正元，封为常山郡王。燕王李宪是肃宗的第六个儿子，母亲为妃，是刑部尚书韦坚的妹妹。肃宗在东宫时被选为太子妃，生了李宪和永和公主。韦坚后来被李林甫诬陷垢罪被诛杀，太子害怕，上奏请求与韦妃离婚，安置在别宫。李宪天宝年间封为颍川郡王，授予太子詹氏同正元。至德二年十二月晋封为衍王。乾元三年临北庭节度大使。宝应元年去世。金王李挺是肃宗的第七个儿子，天宝年间封为东阳郡王，授予光禄卿同正元。至德二年十二月晋封为金王。乾元三年临陇右节度大使。新元月年去世。郓王李荣是肃宗的第八个儿子，天宝年间封为临昌郡王，早年去世。 宝应元年五月追赠为郓王。襄王李光是肃宗的第九个儿子。至德二年十二月封为襄王。贞元七年正月去世。启王李坠是肃宗的第十个儿子。母亲段婕妤贞元六年六月追赠为昭仪。李坠至德二年封，贞元十四年去世。赵王李斯是肃宗的第十一个儿子。至德二年十二月封，元和元年去世。公义太子李昭是肃宗的第十二个儿子。至德二年封为新王。上元元年六月去世。李昭是皇后张氏所生，皇上特别钟爱。皇后多次危害太子，想立新王为储君，恰逢他去世而停止。七月丁亥日下诏说，封后葬礼用来送终，赐予美名用来彰显品行。何况秦义深重属于至亲，恩宠给予褒奖封赠，多次表彰家等的荣宠，完备的给予太子的赠礼，永远怀念哀痛，触痛了常规典章。第十二子已故新王李昭在皇族中孕育祥瑞，如树木分枝绽放光华，天生纯孝，神明赐予聪慧，像河间王那样聚集书籍，幼年就听闻乐善好施的旨意，像颜陵季子那样聆听音乐，早已懂得知音的妙处。不久前因暂时染上重病，几乎持续了数十天，而对他人的尊敬更加彰显，聪明颖悟愈发爽朗，爱卿的依恋言语间一刻也不间断，诀别的话语事情事先与梦境相符，回顾他至极的天性，实在深切哀痛。将要分封土地授予玉圭，尊崇藩平捍卫王室，学诗对弈不断切磋琢磨，正期望他成长，哪料天折丧亡。美玉般的花朵开始茂盛，却在春天骤然摧折。时光如白驹过隙，很快流逝，忽然沉入长夜。说起此事悲痛哀悼，怜悯惋惜非常深重，应当增光于东宫，使他在坟墓中享有哀荣，可追赠为太子，谥号叫公义。所有丧葬事宜由有关部门按照规格办理，仍令京兆尹刘晏充任监护使，下诏命宰相李逵持节册命。十一月葬于高阳园。哀册写道，上元元年太岁庚子六月己未朔日，二十六日甲申，皇帝十二子持节凤翔等四州节度观察大使新王李昭在中京内宅去世，停灵于寝宫西街。到八月丁亥日册赠为皇太子，庙号公义。冬十一月庚寅日下诏葬于长安的高阳园，遵照礼仪。墓道开启，灵车行进，陈列祭品就位，排列草人草马成列。皇帝哀叹玉林淹没了日光，怜悯玄恶遭遇霜冻，看着龙纹绳索增添思念，怀念燕池永远悲伤。考核谥号遵循古制，褒扬尊崇有规格，于是下诏史官恭敬宣扬美德。启文辞道，上天福佑唐朝，累代崇光，中兴帝业，再次整顿朝纲，本之建国如磐石分封疆土，能够开启龙寺，确实是贤王。梨园郁郁光彩，日丹散发芳香，深人广效，蕴藏才艺内含文采，童年才华出众，幼年时人会彰显，履行礼仪懂得规矩，侍奉尊长顺从旨意，对日辩论流利，绽奉善美，鲁卫在其后，兼平无与伦比。胡人叛逆初起，王师尚未班师，于是从襁褓中历经险难，在中宫备受爱护，名声尊崇于封国，平素长受训诫，举动不为颜色。到了佩西的年龄，朝廷给予封爵，分封土地，承受恩泽，登坛受任元帅，欲至今生文经无伪，以乐善为好，以崇儒为贵，睿智外显，温文内深，读书能背诵，观乐能知音，五经在口，六律谐心，才能优异，记忆广博，绝古抄经，舌使有梗，天下未安。他涤除尘虑，祈求真谛，焚香演说寄语，不吃荤血，心依禅定智慧，希望造福邦家，使兄会成亲。误入染病，聪明伤神，病患开始患染，拖延超过十天，指律不扰，发言有伦，病到膏肓才急，问善更加殷勤。云雾显示征兆，星辰变化异象，除药无救，情医不能依靠。灵仪升天远去，美音尝试，离开旧邸于清舍， 归向幽灵于皇壤。呜呼爱在，魂器被夺去哪里，精灵存在，孝思永存。念君亲永久隔绝，托梦来辞行。言贵公而震惊悲痛，冠交湖而缠绕悲伤。在节管金表一方，在楚宫增光新命。呜呼爱在，先妻远行见后，战归献疾。指向纯也向西陵，背对凤城向右出。天惨惨而苦雾，山苍苍而日暗。望迟道而长辞，赴幽途而永避。呜呼爱在，身为宠王是皇帝所钟爱，死追封上嗣是朝典所崇。生育生于洞府，月盈起于泉宫。今时谁顾，人生有终，检测所计得音无穷。感直词于撰美，希望永代而成风。呜呼爱在，李昭去世时年仅八岁。去世当晚，肃宗、张后都梦见李昭如同生前，拜辞流泪而去。皇帝正卧病，追念过身，所以特别用太子的赠礼来宠遇他。皇帝病了好几个月才康复。定王李栋，肃宗第十三子，也是张后所生，是李昭的同母弟。至德二年，封为定王。宝应初年去世，当时年龄很小。宋王李熙，肃宗第十四子，起初封为淮阳王，早年夭折，追封为宋王。代宗皇帝二十个儿子，睿真皇后沈氏生德宗皇帝，崔妃生昭敬太子，独孤皇后生韩王李炯。其余十七王，旧史不记载其母所出。昭敬太子李淼，代宗第二子。宝应元年，封为镇王。大历初年，代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。王喜欢读书，以儒学品行闻名。大历九年去世，停止朝会三天，由此罢免元帅之职。皇帝爱惜他才华早逝，册赠为昭敬太子，葬于万年献界。君王李瑕，代宗第三子，早年夭折，贞元八年追封。穆王李树，代宗第四子。大历九年冬，田承嗣在和硕谋乱，当时郑王年长，掌管军队，不幸去世，诸王都年幼，多未封王。大臣上奏建议请封亲王，分别统领军队，以威震天下。十年二月，下诏说，于夏的制度，诸子分封，汉魏以来十连受律，因此赐归班瑞，如磐石开疆，确实是通义的纲纪，作为中都的屏障。然而金月的寄托，推选难以，因亲任用，各受其命。第四子李树，第五子李瑜，第六子李莲，第七子李炯，第八子李构，第十三子李造，第十四子李仙，第十五子李运，第十六子李玉，第十七子李玉，第十八子李通，第十九子李逵，第二十子李毅等，都聪明茂盛，纯正义美，秉于内心，温良孝恭，表现在应对上，举动都合意，居处必有常，可以治理众人，安定百姓，安抚封地，宣扬教化。而总管列城的赋税，谋划分捆的谋略，勤于公价，辅助王室。现在均分毛土之宠，盛设怀廷之仪，受月登车，继承朝典，巩固城池，你要努力。李树可封为穆王，充任岭南节度、知度、营田、五府、经略、观察、处置等大使。李瑜可封为琛王，充任魏北夫、方等州节度大使。李莲可封为恩王。韩王李炯可任汴、宋等节度、观察、处置等大使。李构可封为夫王。李造可封为新王，充任昭义军节度、观察、处置等大使。李仙可封为韶王，李运可封为嘉王，李玉可封为端王，李玉可封为寻王，李通可封为恭王，李逵可封为元王，李毅可封为雅王，仍都可封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当时皇子中能穿成衣的全都加封王爵，不出宫阁。德宗朝，李树是诸王中的年长者。当时分命中使周行天下，巡访沈太后，下诏以穆王为奉宁太后使，以工部尚书乔林为副使。贞元七年去世。丹王李瑜，代宗第五子。大历十年，封为琛王，兼领魏北夫方节度大使。建中四年，改封为丹王。元和十五年去世。恩王李莲，代宗第六子。大历十年受封，元和十二年去世。韩王李炯，代宗第七子。因母亲受宠， 生下来就受封，虽然年幼，恩宠在郑王之下。宝应元年封为韩王。贞元十二年去世，时年47岁。简王李构，代宗第八子。大历十年封为夫王，建中四年改封为简王。元和四年去世。义王李乃，代宗第九子。大历四年受封。隋王李训，代宗第十子。大历十年受封，新元渊年去世。金王李选，代宗第十一子，早逝。建中二年正月，追封为金王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蜀王李肃，代宗第十二子。大历十四年受封。本名李遂，建中二年改名为李肃。新王李造，代宗第十三子。大历十年受封，兼领昭义军节度观察大使。元和六年去世。韶王李先，代宗第十四子。大历十年受封，贞元十二年去世。嘉王李运，代宗第十五子。大历十年受封，贞元十七年去世。端王李煜，代宗第十六子。大历十年受封，贞元七年去世。寻王李煜，代宗第十七子。大历十年受封。恭王李通，代宗第十八子。大历十年受封。元王李逵，代宗第十九子。大历十年受封。大和六年去世。雅王李毅，代宗第二十子。大历十年受封，贞元十五年去世。使臣说，美燕之妻破国，孽子败宗，前代英杰的君主大都免不了受此牵累。为什么呢？却是因为爱恶不根据道义决断，毁誉迅速随情感转移。即使有深生孝己那样的仁德，终究不能挽回君父的爱，可悲啊。孝宣皇帝处于屯包的时运，收拢忠义之心，忍心执行爱子的刑罚，最终宽恕奸阉的罪过，大雅君子为此痛心。张后最终以胸中，本来就是应该的。赞语说，床席之爱，人情容易迷惑，以义治情，是哲王的美德。李侯感悟君主声韵和谐如金石，褒扬谥号建宁，实在令人叹息。